这个孟道班呢，是有名的中国通，在中国待了多少年，个头也大，精通汉语，跟这个杨芳两个人处的还不错，私人感情比较融洽，经常接触。一看杨芳来了，就知道有事儿。孟道班挺礼貌的，让他落座，沏好了咖啡，泡了浓茶，端来点心。他笑着就问：“杨大人，深夜来到我这儿有事情吗？”“
哎呀，总领事阁下呀，
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说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现在上海危险了，我们中国正闹这个长毛，长毛您懂吗？就是太平军。哎呀，那些穷人全都加入了，现在他们的大兵超过几十万，公然要围攻我的上海呀。”我说：“司令官阁下，这个我不说你也明白，现在我们政府软弱无能，打不过长毛子，因此我觉着用不了几天这上海就完了。至于我们失败了无所谓，我们净打败仗了，什么丢失城市啊，伤兵损将都习以为常了。但是我这么考虑，我们失败了没关系，一旦上海落入长毛子之手，我受损害的是你们洋人，尤其是法国在华利益，你们的财产，你们投资在上海是最多不过，要落到长毛子手里如何是好啊？因此我特来通报提醒阁下。”
说得好，说得妙极了。杨大人，关于你们国家的事情，谁胜谁负跟敝国无关，但是那个长毛再凶再横，对你们可以，对我们法国人不见得吧。我借他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损害大法国的利益。不见得，不见得呀。总领事阁下，您还记得吗？这些长毛的攻城占地也不是一座城市了，洋人在华的利益他们没少损害，他们跟朝廷截然不同，根本不承认这个条约那个条约的，一概都否定。另外就是在华的利益该没收的他们没收，那么你们各国受损害的人还在少数吗？何况你们法国在上海的利益呢？我大人不能掉以轻心。那么你的意思是叫我出兵了？我是这个意思，我希望贵国不能袖手不管，应当调动海军或者是海军陆战队，跟我们朝廷携起手来共同防守上海，这样咱们两家全都有利。
不过我已经接到政府的训令，保持中立，绝不介入，我不敢违反。但是考虑到杨大人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我看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一举两全的主意。
后我不明白什么叫一举两全。
既保住了上海和我们法国人的利益，那么也对你有好。我请出一个人来给你帮忙，这个人只要一露了面，肯定上海平安无事。
是吗？那这人是谁呀？
是我一个好朋友，请进来。
人家事先呢早都准备好了，杨芳一到这人就安排好了。
但见侧门一开，
从里边走出一个洋人。这洋人呢，他这种不一样，他个儿大，两米挂零的个儿，长得细飘飘的身材，闭眼金发，头发都带弯的，身上穿着燕尾服，白汗衫，领结，哎，白袖头，尖皮鞋，裤线笔挺，来到客厅，恭恭敬敬给孟豆班敬了个礼。孟豆班一摆手，年了，哎，杨大人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。
杨芳一看这洋人这大个子，岁数不大，也就是30岁挂零吧。这位，
这是我的好朋友，美国人，叫华尔。华尔先生，这就是上海道员三品大人杨芳，杨大人。华尔把手伸出来。
哦，
久闻大名，
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华尔先生。
孟豆班说：“坐，坐，坐，坐。”杨大人，华尔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非常有才干，也是有名的中国通，对军事上更是内行。他既参加过海军陆战队，也多次参加科什米尔战争，经验丰富，哎，训练军队有素，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。我把他介绍给你，在你的名下指挥调用。
那我怎么敢呢？
我哎，不必客气了。他是我的朋友，也是你的朋友。我在考虑，有我们外国人在上海的外国人成立一支特种部队。这个部队的名字嘛，我还没想好。比如说叫这个长胜啊，长杰，哎，就暂时命名叫长胜军，借个吉利话。那么华尔就是长胜军的总指挥，这支特种部队归阁下指挥，编到你们清兵里边，你给官饷，你花钱。另外嘛，人也不愁，人也不愁。在上海，据我了解，在华的洋人超过30000人。这些人无业游民很多很多的，由华尔先生负责招募这些人，让他们组成特种部队。对，人不要多，贵于精啊，人数不能超过2000。哎，华尔，你愿意吗？
愿意，
我服从先生的指挥。
好，
哈哈哈，痛快，痛快，痛快。那么咱们三方面就定下来。钱嘛，由你们清政府花，不要吝啬钱，越多越好。华尔先生就是为钱才来到中国的。杨芳一想，不管哪国人都是财迷的，那钱也不从我腰包掏，请示朝廷多给点的。现在大兵压境，花点钱算什么？
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用多少钱我都可以掏。
嗯，有钱好办事。花儿，负责组织人训练军队就交给你了。
是，
我负责到底。关于武器嘛，装备嘛，这个由法国政府负责，我可以担保用世界第一流的武器武装你们，一定把长毛的彻底的消灭。我要看一看洪秀全何许人也，李秀成何许人也。咱们这个事情就这么办。这天晚上就拍着板儿。现在事态紧急啊，这华尔第二天走马上任，从租界地从各地方划了人去了。上海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呢， 世界各国的冒险人士全到上海来捞金子来，一说招兵，这兵源是源源不断，全都参加了常胜军。常胜军的总指挥是华尔，这个华尔啊是个美国人，有名的中国通，你看他岁数不大，多次到中国来，跟他爹倒是经过商，以后参加过海军，做过什么海军陆战队，还是个中尉，参加过多次战争，后来退役不干了，还做买卖，这次来无所事事，正想干点什么呢，哎，机会来了，让他组建常胜军，捞钱的机会来了，他能不卖命吗？没出几天，1500人的常胜军组建好了，日夜加紧训练。他把这1500人分成15个连，5个营，委派其他人负责看管着、统帅着。另外，武器装备全是法国政府提供的，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武器，转环式机关枪、各种开山炮、过山炮、火箭炮。你别看他1500人，那得胜过多少军队，而且经他在暗中串联英美法俄4国政府，联合发出通牒威胁太平军的中王李秀成，告诉你，你马上解围离开上海，胆敢攻打上海，侵犯了我们在华的利益，后果自负。洋人一向就讹诈，李秀成还真就不听邪。李秀成对这个通牒是断然拒绝，中国上海是中国的，我们怎么打跟你们毫没关系，但是你们在华的利益我们妥为保护，过去定的条约我们可以经过协商解决，威胁天国不接受，照样带大兵攻城。洋人一看不参加战斗是不行了，就这么常胜军开出上海。太平军主要凭的是刀矛、大刀片、苗子枪，个别的有些火枪、快枪，跟人家常胜军怎么比？这一解除，打的硝烟弥漫，血肉横飞。你这炮没打到人家阵地，完了，人家直接可以打到你家里头。你这枪打不远，子弹落到地上了，人家这枪嘎嘎嘎嘎打起来没完。你说差别太悬殊了，再加上清兵助战，中外反动派携起手来镇压太平军，因此中王李秀成是损伤惨重。尽管如此，中国人有骨气，不怕死，打垮了再组建起来，中国就有一个宝贝，人多，人多，然后组建太平军再攻上海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这么来回拉锯，几经周折，那个野心家华尔在战斗中被打死了。法国人不干呢，马上又挑选了一个人叫戈登，是英国人，叫戈登为常胜军的总指挥，同时又招募了一支洋人队伍，名字叫长捷军，归法国人管，常胜军、长捷军，那就是外国侵略者公开插手了。后来太平军招架不住了，正在这时候，天津也出事了。要说天津出什么事了，形势直转急下呀！现在曾国藩的湘军、李鸿章的淮军，各路人马云集，柯武昌夺安庆，占芜湖，占铜陵，大军是直逼雨花台。 数万人马，千金告急。洪天王可坐不住劲儿，马上用金牌急调诸王李秀成还京。李秀成见着天王的金牌，不敢耽搁，眼望着上海，心里他很不是滋味。你等着我，洋人多少，将来我还回来，非把上海拿下来不可。出兵，率领天兵十几万挥师赶奔天津。结果到了大江这儿，想过势比登天呢，江对岸天津，他们在江这边，让淮军，让曾国藩的湘军紧紧给咬住了，后边还有常胜军、常杰军揪住不放。咱这么说，经过七昼夜的苦战，忠王李秀成终于杀开一条血路，强渡长江，这才回到天津。差点人马十几万，就剩下一万六千多人，而且里头还有彩号。到了天津，把城门关闭了，李秀成都没回府，急匆匆到天王府面见洪秀全。一瞅洪秀全呢，又恢复原来那样，瘦的跟人干差不多少，费脑筋。一看李秀成回来了，洪秀全就不干了。呆了，李秀成啊，你哪儿去了你？一开始朕就不同意打上海，你非要打不可，最后我才依了你。我听说你伤兵损将，你把朕放在天津，你不管了你。现在形势十分对我不利，你看如之奈何？李秀成心说话，这天王真不好伺候，怎么那么多的事儿？我打也不对，不打也不对，怎么的好？但是有牢骚，没法发。天王，那您的意思，把臣叫回来准备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死守天津。群臣一计议，李秀成觉着不妥。天王，我看这个形势对我极其不利，天津城守不住了。您看看外边的形势，曾摇头大兵十几万已经屯兵雨花台，龙脖子山一带也都是清摇的人马，后边还有洋人驻扎，我现在是腹背受敌，我看着天津城咱不能待了，以臣之见放弃天津，赶紧西征，另找个好地方建都才是，不然的话就得全军覆没。文武一听，对，忠王说的对呀，这地方守不住了。洪秀全一听不爱听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李秀全，你说什么？退兵往哪儿退？这是六朝古都，古往今来就是建都之地，这块长大，水深，物产丰富，朕多少年来在这待的挺好，你说换地方往哪换？你说还能挑是什么地方能比这好的？不必多言，朕哪儿也不去。陛下，您说的对，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，我们在刚进入小天堂的时候，那形势一片大好，当然这地方是建都最好的地方。现在您看看，武昌丢了，安庆丢了，青腰已经到了雨花台掐咱脖子了，我们所需的东西全靠长江运输，现在我们失去了优势，整个掌握在青腰手里头了，如掐我们的脖子，如蒙上我们的眼睛， 孤城一座，咱怎么能守得住？陛下，人要不吃东西怎么能行？有那么句话，人挪活，树挪死。如果现在不走，等着他们合围之后再走，可就走不了了。
别说了，
朕意已决，哪儿都不去。我这什么都有，实在不行，天父天兄也不能看着不管，朕一切服于天命，哪儿也不去。现在这洪秀全有点病态，有点病态。天父天兄在哪儿呢？没粮食吃，他给你吗？
他现在是钻了牛角尖儿。
尽管文武苦劝，李秀成苦劝，天王是执意不听。另外，胡秀全听了意思，心说话没粮怕什么的。这一年来啊，他摸索出一条经验来，那天王府特大，天王府啊，那空地有的是。他发现那草长得挺茂盛，有时候他待着没事啊，他就把那个草全拔下来，洗不干净了，拿嘴嚼。一开始少吃，吃完了没有什么副作用，再尝尝那种，哎，一吃也可以。洪秀全就想好了，实在没粮食，吃草，这玩意儿也能充饥，也能做代粮，怕什么的？草不有的是吗？由于他这种想法，把事儿可都耽误了。说这话的是什么时候？正好是1863年的6月。他要走就走了，他推迟他不走。到了转年，到了1864年的2月，清军云集是包围了天津。就跟石达开被困安顺场一样一样，想走是势比登天。李秀成咧着个嘴，没有办法，整天率领军民巡城，每一天都发现饿死那人就不在少数，天天有饿死的人，也有老百姓，也有军队，也有当小官的。后来这粮食减到什么程度？那么3顿饭变成2顿，2顿变成1顿，这可如何